死而又复生的经验是什么，然后呢在这里呢做调查报告。那么你知道他的报告是什么吗？很有趣，他说啊，他绝大部分的人，我们以前以为说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看到他好像挣扎了咽最后一口气，好像是很痛苦的事情。他说不对，每一个活过来的人都说死并不难过，是一件你不觉得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无论是发生车祸，无论是自己重病，或者是因为自己误饮的东西而死，或者在手术房里头这样死掉，有宗教信仰的，无论他任何什么宗教，他发觉他们死亡的时候普遍的会现出一道光，而那种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普遍的比较没有，这是很特别的现象。再来呢，就是这些人死的经验是什么呢？是第一个是躺在床上，他会飘出来。他说飘的感觉就好像这这个最水缸的水啊，满了以后把自己浮起来，这样出来以后自己就会飘，可以连在屋顶，可以穿过墙壁，可以很远的地方的事情都可以感应。也就是说，这些物质障碍不了他。其中有一段最有趣的故事是什么东西呢？说有一个死者啊，这个死者呢，他呢是在冬天，在美国的北方的湖里头钓鱼，河里头钓鱼，河里头冬天结冰很深，他挖一个洞在那里钓鱼。听说冰天雪地的时候钓鱼是用这种方式钓的。那么他在钓，自己不小心居然自己滑到那个洞里头去。你想想看，底下的水是流动的，河水结成那么厚的冰，这样冲下去以后，你想他会到哪里去呢？当然只有一条路，一命呜呼嘛。可是他冲了以后，流了以后，他是到处抓，也不晓得哪一个方向可以游出来，但是有一个地方刚好有一个保留了一个气泡，就是一个洞，就是凸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水跟冰之间它浮起来的一个洞，他就搬在那里呼吸。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这四边上下四方，上下是不能走，四边呢你有多少机会可以游到原来那个洞？很难啊，因为被他冲了一段，你就不晓得在哪一边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来了，他的母亲叫他的声音，在那里这样叫他的名字，很殷切的叫着他，叫他的孩子的名称，就他自己的名字。他就往那个方向游去了，就抓到那个洞口就爬出来。他好高兴啊，回去呢，回到家里，他在家里一份电报，他的母亲过世，就是他掉下去的那个时间过世，而他的母亲的呼唤直接达到他在那个地方，这个联动有这么重。各位，还有更你看了很神秘的东西，这个人死了以后，在车祸砰一撞了以后死了，这死了以后呢，有各种现象，有的人是他的已逝的父母亲呢来接他，或者他以前的老朋友已经过世的来接他。哎呀，万一你来接他，来迎接他。有的呢是他的父母亲来了，看到他以后，你怎么可以来这里呢？然后似乎很惊讶的一直推着他，然后他才醒过来的。有的呢是已经被拉走了，他拉到一个地方以后是一个很光明的世界，他好像被，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光突然间过来，而那个拉动他的力量突然间不见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光的光体很像是一个父亲一样。各位，你如果练妙法莲华经，你就知道了，那个地方也有像父这样的比喻，对不对？这个光呢像一个父一样的慈怀，他用真正的慈怀拥抱着你一样，告诉你你怎么可以来这里的，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不，我非来不行，这里太美妙了，我喜欢这里。他说不，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一掌推过去醒过来。他们都是在这种地方过来的，或者他们要过过一个领域，一个界限，好像国界一样。那个时候呢也出现了这一个温暖的光，然后他好像会讲话，可是这个话不是语言，告诉他现在不是你来的时候，都不是语言，但是那个语言你似乎知道， 而且你好像回到那里，而他把你推回来。而有的是到一个不好看的地方，可是他的父母亲出现了，硬把他推回来，就这样子，各种不同、形形色色的在那一刹那的经验。我讲这些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讲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而是说这样子的一种科学的报告。因为我们的心灵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内心的宇宙与法界之间是这样子存在的。正因为是这样存在的，所以它是事实。那么能够这样，如果我们这样，我们就必须要行。如果我们不是每天常常练着，在一练之间不好好的坚持，那么我们还能够看到弥陀的圣众来接引我们吗？所以这件事情，各位，你也真的值得要去真正去实践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习明白事理；在我们的学佛当中，我们要知道真正的我们自己肯身体力行。第二个是广博的知识，读经看教是不可以歇息的，常常要看看经，要去亲近法师，他呢会给你一些开示感染，常常也要染香拜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而广博的知识呢，事实上对于一个人而言也是很重要的，要常常读书。不只是经典要读，在世的教育方面的经典、心理学的书籍通通都要读。各位，我刚刚讲过中国人不读书，说来惭愧。1986年啊，美国盖洛普测验调查成功的美国人1500位，他们无论在企业界或者是在他们的学术界，他们都有很高的成就。而这些成就的企业界的人呢，他们调查前一年，也就是1985年那一年，他们每一个人平均读了多少本书呢？他们平均一年读了19本书，不包括杂志，不包括报章杂志，也不包括专门的报告 paper 不算，读19本书。那一年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我自己检讨，我超过19本书，所以我内心里头讲说，我是成功的中国人。各位老师啊，请你多读几本书，你一定要当成功的中国老师。你没有广博的知识，你怎么旁征博引去接引你的学生，去启发你的学生？这是很重要的。美国呢，在我刚刚讲过2000年大趋势这里，Lyon 他所做的这本书里头的报告，这本书是今年才出来的。他的调查是美国有1/5的人每周买一本书在读，1/5的人每周买一本书在读，这是全部的年龄的平均数。而18岁到34岁这个年龄呢，平均一个人每周读2.6本书。我想我们大部分可以说也就是这个年轻力壮的年龄，我们一周读了2.6本书吗？真的，我们要有忏悔心。晚上的时候我们念拜佛之前，我们总有一点忏悔，是不是？我们总会忏悔说自己呀，今天实在是不要太骄傲太自满了，是不是？自满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进步了。所以不只要读经，应该看的书也是常常要拿起来翻翻来看看的。第三个呢，这个行门要多方面的能力。你如果有多方面的能力，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实践你的人生，把我们的潜能真正的实现出来，跟这个社会共同来分享，才能够做好这件事情，才能过成功的人生。而多方面的能力呢，是要多方面去学习，多方面去参与的。我们当老师的人，有时候有些老师也很让校长觉得很头痛。新生要到训练的时候找他，他说我没有空，然后过几天说我们现在呢报道完了，需要来一个这个新生训练，请你来帮我们辅导个10几天好不好？他不，我没有空，我要到大陆去探亲。听说现在要找个老师去探亲呢，还真不容易呢。为什么？大家都很干净的，干净就是吝啬了，吝啬就是说他舍不得暑假的时候花一点心血来帮忙学校。 我想今年我一个学生来告诉我，他说老师，我们分发的时候，你要知道像台北市敦化国中这种第一流最好的学校，你知道没有人愿意，第一志愿的人没有人去，你知道吗？我说为什么？大家都说那种学校太忙太辛苦了。我说那你填哪里？我填的是敦化国中。我说那你行，你是我的好学生。我们要什么事情不能够不去实践，要去实践，那么就要去多方面的去参与，多方面的去努力，学校里头的种种的事情要参与，你才知道教育这个工作并不是只有到讲台上去教一本书讲一些讲义。我们知道一个学校它要建立这个学校的校风跟文化是何其难呢、啊？只有每一个人布施那一点力量才行。其实我多么希望我上了八个小时的班以后回家，最好是也不要人家打电话来给我诉苦，我不需要，我把那个电话关掉。我多么希望我根本就是不要再去写那些东西，也不要准备演讲稿，因为我准备演讲稿多苦嘞，我的演讲也没有拿到什么，如果谈报酬那是真是投资报酬率是最低的啦，但是我还是要去做。你不去做，这个时候不做，还讲诵不做，那什么时候来做？也许我有一些业力吧，我师父净空法师讲的，哎呀，这也是业力呀、啊。我说对呀、啊，说要转这个业数成智慧呀、啊，他给我点点头，是啊。所以只好这样子转吧。也许过几年，对不对？转不动了，就有别人去转，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好了，也转观，那个时候也转进了嘛。所以人呢，一定要多方面参与，多方面，这个时候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小孩子教小孩子也要多方面的能力，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活动。我认为每一个小孩子都应该学童子经，都应该参与公益，都应该音乐通通要会。你讲说那你不是培养真正的圣人啊？不，一个小孩子如果练完国民小学到国中不能练，不能唱出50首他喜欢唱的歌，那他以后凭什么东西快乐？他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能够唱出快乐的歌，在快乐的童年学的，所以他以后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寻回了快乐。我们这个时候不教他，他将来他的心地里头像沙漠，天哪、啊、真是每天呢、啊、都是白云横谷口，飞都飞不出去啊，那怎么行呢？所以要教小孩子唱歌，要教小孩子美劳，要教小孩子插花，这个花插得很漂亮吧，我们也要教他。花插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是我能去插，而插完了以后我会这这的撑起说你看好极了，这一个花已经都已经枯了，我在修剪修剪插一插以后，你看生意生气盎然，多好啊。这就是禅，这就是你在实践。一个学生没有人要了，你过来，没人要，没人要，我就把你找过来变成使得，你捡来的使得就是菩萨呀。国清寺的老和尚是从外头捡回来的那个无赖汉就是使得啊。那个使得的成就有多大，跟寒山的成就两个人是一样大，一个文殊一个普贤啊，一样的大呀。有人说他还是弥陀嘞，是你捡回来的啊。所以我们当老师的人常常要背一个布袋，那个布袋呢要装得满满的，装什么？装人家不要的学生装回来。我们教他不是装到你家里去，你要装到你的布袋来关心他教育他，你将来的功德无量啊，救一个人比见七级浮屠还重要。还好你救这样子的孩子，尤其是在国中这一段那个分岔的年龄，那个危险的道上，你一救他，他就是一辈子。到了真正发生的事情，你又回来，你不晓得有没有做过义务关护人？我做过义务关护人。到了他们真的杀了人、犯了法，又回来再来关护的时候，即使他一心想要向善，他总是觉得自己有很大的弱点，你知道吗？所以当他们还没有真正犯到那错得很厉害，只是在学校条条比比的时候，你不要把他逼到最后他变成真坏。 即使高中的学国中学生有一点反叛，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异常，他其实反叛的情况还有一点正常呢。你能这样子看，叫做无是无非。你能无是无非，你才真正能接引那些孩子。其实啊，真正第一流的孩子用不了你接引，你花了再多的时间，他差不多他自己也是行。真正要你接引的是中等中下的孩子，中上的孩子要你鼓励，中等的孩子呢要你支持，中下的孩子呢要你真正的接引，你要费的力气还要更多。而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将来哦很弥补耶，他们对道义上的执着是你所想不到的。这个社会其实是那一批人花的功夫把它撑起来的。孩子从小的时候多方面的经验与努力，多方面的经营来接引，对孩子太重要了。所以哈佛大学曾经做过这样子的追踪，有一批呢是从小就做家事，从小必须要打工的孩子，跟有一批每天都是父母亲呵护的无微不至的孩子，然后他们一追踪就是几十年，到了30-40岁的时候追踪出来了，他们发觉那些要工作要不断地去参与各种活动的这些孩子，他们的交友广阔多一倍，他们的事业的可能性小15倍，他们获高薪的可能性大4倍，他们的人生乐观，他们的精神比较健康，也比较蓬勃朝气。而那些呵护的无微不至的这些人呢，他们犯罪被捕的可能性很高，精神呢不健全的可能性大10倍，未成年人就夭折的可能性大6倍，也就是说活不到50岁就死掉，20岁就死掉的这种可能性大6倍。各位您想想看，一个呵护的无微不至的这样子的天才儿童真的是温室的花朵，只要拿出来外头他就黏起了，这种热天气他就黏起了，黏起的意思就是慢慢的也不叫做哭了，就是有一点点开始低着头垂头丧气了，是不是？如果你再不给他一点阴凉的话就不行了。我们当老师的人要披荫天下苍生，当他开始低下去的时候，你要过去张开你的翅膀披荫他，当他开始枯萎的时候，你要给他灌输一点水让他能够复苏，这就是行门。第四个呢，要培养好的工作习惯，也就是一个老师在整个的教学的过程当中，你需要有很好的让学生有好的学习习惯，好的生活习惯，你自己也要有好的教学习惯，也有好的领导的习惯。我们说这叫做戒律。佛陀到了晚年的时候，他的弟子们问他说，师父啊，你要圆寂的，圆寂的你要成道了，那么我们将来找哪一个人当我们的老师呢？佛陀的答复是以戒为师，戒就是戒律。学佛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戒律，有戒律呢，就是戒律就是生活习惯。虽然我们有5戒有8戒，是不是有更多的戒？有108戒，200多戒，比丘尼400多戒，但是这个戒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工作习惯。一个企业经营者必须要成就一个企业，必须考虑这个企业需要什么能力，把这个能力变成我们的行为去实践。那么要把能力变成行为，变成好的工作习惯，这个好的工作习惯，然后他才会成功。一个老师也是一样，而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也是一样，我们在学佛上也是一样，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生活习惯真正的带进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有所成就。而最后一个是你必须要坚持下去的毅力，如果你不从今天开始就有毅力的去实践，那么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没有实践那怎么会有成就呢？没有实践又怎么样能够自悟自度呢？所以最后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毅力了。哈佛大学曾经也做过一个研究，它是企业管理的研究，有一天把这一群人找来在一个礼堂里头，告诉他们今天早今天的一个上午的时间通通都是玩这个游戏。玩什么游戏呢？就是在墙角上竖了一根一根的木棒， 一个一个给他很多的圆圈圈，就是让你这个圆圈圈丢了看会不会刚好跨到那个木棒上面去，看你今天早上游玩的成绩怎么样。没有别的，也没有做任何其他的引导。旁边呢，当然也有一些甜点，也有咖啡。那么这一群人都是企业界的中级干部，要训练完之前，他们给他做这么一个东这个玩游戏，谁也不晓得这游戏是在干什么东西的。门一关，都不让他们出来。这一个上午的时间呢，有的人呢玩几下以后就到后头喝咖啡吃甜甜圈去了，有的人呢就玩一玩以后就是聊聊天，聊聊天以后再来玩一玩，有的人呢是锲而不舍的，而且还讲究方法，先从近慢慢玩，越玩越远，而且成绩不断的在提高。这些人的行为呢，他们用好多个 camera 同时来照，同时来录影，录影完了又把每一个人的资料分类归档。这中间呢，只烧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就看出端倪出来了。那个锲而不舍有毅力的那一组呢，他们都从中级干部到了一级的主管，不只是一级的主管，而且他们的业绩惊人。而那一些在那个地方啊吊儿郎当的在那喝咖啡的那些人呢，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那些人呢，那些很轻松的那些人，他们通通下来了，有的被 fire 了，被解职了，有的呢他的成绩很坏。所以看得出来毅力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我想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来到了天国，这个天国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极乐世界的地方。但是这个极乐世界的地方的到了门口的时候，我现在引用存在哲学家卡夫卡的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听了。卡夫卡讲了一个故事，这是属于基督教的故事了。他说有一个人有一天来到了天国，到了天国之门的时候，这个守门的守门员呢，这个天使呢就问了，就说现在还不容你进去，还没有到时候。这个来到天国的这一位基督徒呢，就说既然还不到，我就等吧。他就在门口等，他就一天两天的等，三天五天的等，一月一年的等，十年二十年的等。他竟然等了好多好多年了，等到他的胡子越来越长，等到他很衰老了，等到那个天使呢也很老了，可是还没有过。他常常去问说我可以不可以进去呢，他说还是不可以，都没有进去，到了老都已经走不动了。这个时候这一位基督徒又走过去问，就去问这个老天使了。他说为什么还不让我进去，而且很奇怪的是这天国之门这么久几十年以来我就没有看过一个人进过，跟我一起来到这里进过这个天国之门。然后这个天使就告诉他了，他说现在是老先生，我告诉你这个天国之门是为你开的，所以没有其他的人能进这个门。那可是现在要把它关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是关的时候，所以这个基督徒连天国之门都没有进。你要知道一个存在哲学家用一种表象一种象征式的方式表达了一个在基督徒求真的一种理念里头，你可以知道你该进那个门的时候你就应该即刻的要行，而不要在那里等待。即使那个基督徒不让你进，但是它是一个挑战，你一定要进去。而天国之门，你的天国之门跟别人天国之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对一个佛教徒来讲，你的修行之门跟他的修行之门同样通通都是修的净土或禅净双修，但是你悟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契机也是不一样的。一定是我们必须要马上的去行动， 自己自悟自度，要而且要持之有恒。有一天我们真正的在那个地方悟道了，而这样子的悟道，极乐世界一念可及。如果不悟，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的遥远，一念觉的时候，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一念迷的时候，无量的遥远。但也只有在咫尺之间，我们却进不了。各位，我们真的实在该是好好珍惜的时候。听完了这段话，下课的开始我们就行动了。谢谢各位。我们昨天呢讲到禅学对于教育的几个最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是光明的锐气，第二个呢我们谈到蓝图，第三个呢我们谈到实践力行的问题，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空的问题。我们知道佛学啊，大家都讲空，可是只有这个空字呢可能是最受误解的一个部分。某一个人出家啦，那么你知道大家在后头说些什么呢？哎呀，那个人啊百万念俱灰啦，所以啊他现在出家去了，遁入空门了。他的意思好像说什么事情他都已经无所谓了，才跑到空门来一样的。或者说那个人已经情场失恋了，那个人事业已经是溃败的，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所以去做罗汉卡。罗汉卡那是罗汉脚啊，那就是变成很小的意思了。各位你想想看，这是真的是对于 佛法的一种误解，一种错解。我们甚至于可以这么讲说，这本身就有办法的味道。佛光山台北普门寺有一位法师是女众，她告诉我，她说啊，她说老师，我是研究所念完研究所，然后我决定出家的，既没有因为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因为感情的困扰，我就是想出家，所以我才出家的。可是你知道我出家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的信徒直接跟我来，哎，你怎么这么年轻轻的就来出家呢？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不如意呢？有哪些事情不得志呢？是不是失恋了呢？给他问了一大堆。他说我实在是也啼笑皆非，也没有办法解释。我说对，这件事情那你只好承担嘛，也只好忍一忍嘛，你去解释，再解释，越解释越不清楚嘛，那就承担。我们通常都以为说，哎呀，这些东西我把它丢了算了，我不要接受这些好了。接受什么？不要接受这个娑婆世界的苦难，我们说我们遁入空门，或者是说我很消极的那个人遁入空门。当然我知道出家的人是有这样子的人，并不是没有。不过在我们佛门里头确实有很多一等一的人，他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越消极而来，不为有障碍而来，而是觉得我确实能够在这个地方真正的看到了人生他的究竟法门是什么。有很多的在家居士学佛，他没有任何的挫折，但是他学的呢是在那个地方激发了他真正生命的活力与朝气。他知道他来要做什么，来从何处来，去从何去处。那么佛门最重要的一个智慧呢就是空。什么叫做空呢？我常常打这个比喻，如果开车子发生车祸相撞了， 交通警察来一看，一定说，哎，你不是违规驾驶，就是车子保养不好，要不然就是你太疲劳了，疲劳驾车，酒后驾车造成这种情形。可是你要知道，哎，一个人喝过了酒以后，他不见得一定要产生车祸，哎，开了车子呢，他没有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他已经越过消防线了，但他并没有马上就发生车祸，哎，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来问到佛门的老和尚，老和尚呢，他一定会笑眯眯的告诉你，什么原因是失掉了空间所造成的。这两部车子即使他们两个人都是疲劳驾车，有可能相撞了，但是这个刚要相撞的那一个刹那之间，他还有一个空间可以让他相错，这样错过去，千钧一发，这个灾难没有发生。